主，我们再次说唯有你，唯有你是我们的依靠，也唯有你是我们的渴慕。当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主啊，当我们遇见过你以后，主，再没有一样人事物可以在这世上可以吸引我们。主，我们愿意完全的降服在你面前，我们愿意完全的投靠在你的怀中。主啊，我们不仅要完全的得着你，主，我们也愿意说你完全的得着我们。哦，主，不在这世界，不在于人，也不在我自己，因为活着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哦，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主，让我们能够遇见就会创造我们的，也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就真知道，我们不仅是你所爱的，我们是你所宝贵的。主，我们是你，你是我们的归宿。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在你的手中，因着你的缘故，你存到永远，我们也要存到永永远远。哦，主啊，我不再定义想我要做什么，我再不一定说我要追求什么。主，如果真的有个决定，就是要向着你，对着你，因为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当我们常身在你面的时候，你就不断的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何等的丰富，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何等的荣美。主啊，就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哦，是的，父神，既然你不保留的、不惋惜的把你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你就把万物连同的儿子一起给了我们。哦，主啊，何等大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恩，我们感谢你。主啊，这一切都显明在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哦，每次我们注视单单的仰望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哦，我们就知道父神，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不仅让我们明白父神的爱，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父神的爱。因为你的爱在基督的里面，圣灵啊，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浇灌我们的心中。这样的敬拜是因为爱的缘故，哦，这样的等候是因为爱的缘故，这样的寻求也因为是爱的缘故。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愿主在我的身上，在我们每个上得着你当荣耀。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这样我们先今天呢读比较长一点，一口气从这个十八章的三十八节，我们就读到第十六节，因为这是讲到整个比拉多跟耶稣对话以后，他所做的决定，或是说他所做的这一切，中间还是有一点点的插曲，不过主要是基本上这个事情跟比拉多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就从十八章的三十八节一直读到第十九章的十六节，我们先来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比拉多说：
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 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呼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波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阵。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啊，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OK， 这段经文你看到一个外邦人就是说不信神的人，他在这个位置上他有权柄，因为他可以处理很多事情，但是他有个责任要处理得好，处理得对。但是呢，你会发现比拉多这个人他有权柄，他甚至说有个他有这个判断，但是他整个的处理并不是以真理为他最后的根据，或是说不是因为他有这个权柄是要把真理显明出来。他有这个权柄还是衡量的是干什么？就他的好处，他的得与失，他能够得什么，或许他会失去什么。所以呢，你讲到真理的时候，我们说真理越辩越明，我相信这个。但是是否越辩越明的话，人就每个人都会抓住真理，每个人都会守住真理。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真理如果一个人就包括说我们好了，当我们读圣经啊等等，我们说我们知道真理，但是是否我们知道真理就代表我们能够执行真理，或是真理我们明白了就代表说我们一定持守住真理？我想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这边提到的话，到底你守住真理，最后从人的角度来讲，最后就是自己问的问题，我的信仰我守住，就一定从人的角度来看我就是所谓的成功吗？就得胜了？其实我可以多再讲两三点，因为读经文的时候你就要思想了。这段经文对我来讲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前几个月我们在谈这个所谓讲道学的时候，就一段经文，第一个明白圣经在讲什么，第二个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圣经这段话怎么用在你的身上，然后第三个用在一说是可行吗？这句话可以行吗？那第三个很重要，如果我做传道，我当然希望我讲段真理听人能够听得懂，而且 我觉得我是可以行的话，如果我认为可以行，当然我希望听我讲的也可以行，但是我这样的期待是否太天真了一点，是否每个人，那这是这几十年来从服侍到服侍我，包括很多方面怎么关心怎么治理教会，但是单单从处理神话语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三十几年来我都在思想，甚至有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讲道有什么用，你会问一个问题说这个真理讲出来真的这个世界就改变吗？那我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神感谢神的是帮助我是有果效的，而且一定有果效，但跟另外一件事情要凑在一起。原来一个人不仅要知道真理，他需要有一个生命能够活出真理来。所以这些年来在福音派这个兜了这么久啊，我觉得福音派一直在执着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有真理。不过这些年来我也在，当时福音派也很讲究叫做重生啊，但是这些年来被圣灵更新以后借着圣灵工作，我也看出另外一个是绝对不可少的，就是你需要有生命的改变，这是圣灵的工作叫重生。但不仅圣灵只是重生我们，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同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常跟一些的所谓的灵恩的朋友在谈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我们是有不太一样的，就我们的重点追求不太一样，我不是说排斥他，也不是他排斥我，但是我们追求不太一样。我追求，我如果圣灵帮助我，追求的是什么？我希望圣灵帮助我到一个程度，让我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不是恩赐，不是恩高啊，当然不是成功神学的哦。我信的话，我就发财了，我就工作了，我就家庭了，我就健康了，更不是那个。因为我相信，如果活在地上，神会负我这些责任。圣经说了，天空的鸟不种不收，就那个地上的花不纺不织，神都养活它。这句话讲的没有比这个更白的。只要它存在，神就会负责任。只要欧永亮存在在这个地上还没走，神会负我一切责任。真的，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我一个有时候我跟妻子聊的时候，她一直说，神给我们的太丰富了。太丰富，我们很豪华嘛，大概也不是。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可能这是，如果你追求的是更加的豪华的，那这个大概可能不是我要的，就是你所要。不过倒过来对我们讲，真的太丰富。我的 point 在这里，我操心还操心这些吗？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是神负我们的责任。所以我知道我存在，神会负我的责任。不过相对，那人生意义是什么？人这一直为了存在，只是存在更多的一些的人以为的所谓的丰富，叫做名誉、地位、金钱嘛。包括我们做传道，以为一个更大或者更有名，是这些东西吗？我很感谢主，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我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第一个，我认识我是神的儿女，所以对我讲孤儿的灵，我是从来想不通的。那第二个是什么？既然是神的儿女，就带出另外一个对我讲很清楚的追求，我要向主耶稣基督。如果神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是拯救我们，还有很多他做，但有一样事情他要成为我们的榜样。圣经说他是我们的长兄啊，就他是我们意思说他，我们就每个人要跟着他，就是等于说神的一个初熟的果子，那底下就跟着他就是。所以这个第二个我就看得很清楚，我应该向主耶稣基督，我的生活的这个就追求，当然我不跟他还有的学，不知道学多久，大概还学不上，不过这是我的目标。那第三个是什么？既然你学了主耶稣，你就会产生一个自然的结果，你自然而然会以天上的事为事。如果这个讲的太抽象的话，用主耶稣讲，我以父的事为念。所以呢，这我们不是在操练个宗教的心啊，要不要爱心啊，要不要奉献啊，要不要去这个服侍啊 ？No， 当你的心想到神的时候，想到天上，想到父神的时候，基本上这是你生活的行为的一个所谓的彰显，一个表现。我认为这才叫见证，见证不是学来的。见证不，如果真的你的见证我的见证是学了，包括我们做一个好人，用圣经话，这是一个法利赛人。 这不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怪不得我还是用他的话，叫 Francis Shriver， Dr. Shriver， 你最担心二世纪基督徒的问题出来。他想一下，他就说，我最担心是二世纪有一大堆二十世纪的法利赛人，自义也是，骄傲也是，里面的等等，然后显，但是表面给人家看起来好像是很敬虔，所以啊，这个祷告在十字路口祷告，然后进食的时候啊，真的，如果各位你进食，你还是要打扫，把你的脸呢弄得干干净净，头发弄得整齐，不要给人家看着一看着哦，你进食吗？那个就假冒为善，好像进食要装得很凄惨的样子。你的奉献要给人家知道吗？ OK， 讲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最后你的目的，你的动机是什么？这个我讲一讲以后，我说再讲下去可能就讲到变成那个题目去了。这是我用这个做一个小的结论。如果我们的整个的信仰不是自然而然流露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跟不信人没什么两样。所以那个什么盖普那个什么民调吗？这不是现在，是多年前他做一个民调，发现就是基督徒抽样，做这个民调抽样，基督徒跟不久他非常非常的惊讶，公布出来基督徒的价值观，基督徒的行为，基督徒做什么不做什么跟不信人一模一样，只有一样事情不一样，就基督徒还会去教会。你说这悲不悲哀？那时候我已经做传传一阵子，我真的很悲哀，我真的想转行，这算什么？这怎么没有东西的？这是一个民间的调查，这个不是哪一个宗教哪一个这个执着，他心血来潮不来一个什么？他说什么跟不信的跟不信一模一样，就一样事情不一样，就那些基督徒礼拜天会上教会，对来讲这是很大的冲击。我不晓得各位，你做一件事，你发现到最后是空的，是假的，你还要做这种事情？如果我对我自己说，如果我的信仰什么，当然这讲话是我讲我自己，所谓的都摆上，到最后发现我的信仰是空的，我的信仰是假的，只是一个精神的一个寄托，或是一个心理的安慰，我觉得很悲哀，我真的很悲哀。哦，那时候是我对讲，所以我做基督徒也好，包括我做传道人，我有很多的挣扎。用这个挣扎，绝对不是说要去批评论断啊，去比较。我的挣扎只是在问我的信仰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第一个的我的大的突破就是，主啊，我要看见你，主啊，我要见到你，我不要在那个空的里面打转。可能别人都能够从抽象里面找到清楚的。但是在我这样抽象当中，这虚无的里面，让我继续要抓住我的信仰，对我讲太难，太难。我绝对不要做一个从一个角度很属灵的，或从一个角度我是很属世的，那是干什么？所以这是这些年来我的挣扎。所以神的话语确实，我在讲这个讲道学的时候，这个解经就这样，我坐在彼得的旁边。听听耶稣对彼得对门徒讲什么时候，我第一个要问的，耶稣你对彼得在对门徒讲这些跟我有关吗？今天我还用得着吗？哦，非常跟我的生活一点都没有脱节，当时就这样。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个人叫做比拉多，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人真的很有权柄啊，你可以说他是省长啊什么长的，这个蛮大的。哦，他真有权柄，这时候他跑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把他带到这个，把耶稣带到他面前，他真是有权柄。所以当主耶稣讲这句话说真理的时候，刚我们读了这个，比拉多就说真理是什么呢？这句话成为信主不信主的人一个甚至有人写一个论文啊，或者有人写一个这个小说啊，什么东西的，就写一个这个一个论述，题目就是这个，什么是真理呢？解经家告诉我们，这句话不是只是基督徒讲，这句话是世人都在讲， 世人都在问真理是什么。 OK， 那问题出来了，比拉多真是要知道真理吗？当主耶稣讲到真理的时候，昨天我们提过，就是听主的话。为什么要听主啊？因为主就是神，是道成肉的神，他把神的话带到地上来，而且把它活出来。所以这个道也是那个道，道那个是思想的道，也是所谓的真实的道，一个叫真理的道，一个叫真实，就他就是道自己，他自己就是道。 OK， anyway， 当他讲完这句话，你就看到比拉多讲话，真理是什么？那这句话解经家有很多的讨论，到底这句话是表明他真诚呢，他说我想知道呢，还是这句话只是讥笑？耶稣说我是把真理带下来，那从讥笑的角度来讲，就哈，什么叫真理？那你还问了，为什么他笑？他真是反对真理吗？不，他不是反对真理，他是，但是他的真理跟别人的真理不一样，他的真理是建立在什么叫做得好处，他的真理是建立在什么是对他是有益处的，他的真理是跟另外一个事情放在一起，就跟他的权柄放在一起。意思是说，你是王，我是一个领袖，你说你有真理，我说我有真理，但是很明显的，你在的真理再厉害，比不上我的真理，因为我有权柄。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整个的世界观是跟所谓神的这个叫做属灵的观，或是说天上的观念，或许真理的观念，从神来是很不一样。神的真理如果是用真理很重要，但是真理如果能够施行上是权柄，但当这个真理借着神的权柄彰显的时候，是叫人能够得好处。但是世人是什么呢？世人还是讲真理，但是真理如果有权柄的话，是要叫自己得好处。权柄是为了实现真理，为什么要把真理实现？因为真理实现的时候，我会得好处，好的我会更多得着，我有的好的也不会失去。这就是为什么权柄是这么大，因为最先的两个在比较是王，因为犹太人说耶稣是王，其实整个的唯一抓住耶稣的，甚至理由钉他十字架就王。纵然在这个的王这件事情上，真理这时候就显出啊，有高有低，或者谁真正的看重真理，谁只是用真理作为他的一个指标，或者作为他的一个理想，但是他的真理不是绝对的。如果他有权柄，他有这个机会怎么用真理，如果这个真理对他有好处，这才是真理，很现实，很现实。其实每个人都这样，主耶稣问门徒，你们还要跟从我吗？因为很多人都走开了。彼得就问我，我们跟你，我们撇下所有跟从，我们可以得什么？主耶稣就跟他说，你必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因为这是从人的那个思考的模式来讲，但是内容是不一样的。你看看，这就是人啊，就是人。所以回到这段经文来的时候，真理是什么？我希望这句话大家藏在心中。一说，当你讲真理，当你跟人家讲道理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比拉多也在跟你讲这句话。你跟那个人讲道理，可能那个人信主，可能跟那个人是不信主。你要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在讲真理，他听得懂吗？他的真理的观念，他的真理的目的动机，跟你讲找真理是一样吗？如果这个两个不是对的话，是谈不拢的，真的很难谈得拢。 昨天我拿到复兴报看看呢、啊，这南部也在讨论在议会还是怎么的讨论这两个不同的这个看法。最后那句那个大标题是最后那句，基本上没有交集，对话没有交集，这很稀奇吗？那有什么稀奇？这本来就会讲，因为是不同人，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价值，从不同的利害来讲，这个要的是这个，那边要的是那个，要谈起来是很难。但是如果能够真理能够带出一个绝对的，那是将来一定会发生，因为神就真理。不过在真理的同时，你站住真理，如果还能够思想到他那边有没有一些的真的他的需要，我们能够照顾到，或他也能够体会为什么这么坚持。因为这种议题谈多了以后就已经很熟了，就我一说大家都很熟悉，吵一吵去就这个东西。一个就怕这个权利没有得着，另外一个就怕我这个走过来这么多年那个这个所谓婚姻的那个权利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就失去，就这个样子。一个要争这个权利，婚姻的权利，一个就怕失去婚姻的权利。你读的这新闻就是这个样子。我只要把这用在今天，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很多的原则是可以帮助你帮助我去分辨，然后完以后你要执着你该执着的，然后因为那是一个社会的问题议题，是有不同的需要在，所以你需要考虑到不同的人跟你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他的需要在哪里，是否可以在不违反真理的里面你可以他的需要也能够被照顾得到，也能够被考虑得到。否则你要谈问题，找个这个啊，只有你喜欢啊，他都得不着的，或你他都得着，但是你都失去的。请问有这样的一个的处理事情的方式吗？甚至有这样一条的法律可以这样出来吗？所以跟同工在聊聊说他学法律，我基本上他是学法律，我说我这样讲完半天你觉得他就是这样啊，没有个法律是两边都同意的，都两个都开心得很，所以定个法律下来他喜欢一些不喜欢一些，另外一个也是喜欢一些不喜欢一些，那整个的过程是整个过程，这个叫做所谓桥了，整个过程就是政治的手段，政治这果然就是妥协了。到最后我讲完以后他说 你讲这个 跟他读法律系没什么两样。我要说在这里我们要分辨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在这个世界你要持守是什么，你也知道这个世界是这么一个世界，所以在你的持守的底下你还是继续往前走，怎么能够走得好，不要只卡在那，不要成为冲突。那完了以后那牧师你这样让到最后不，我认为这叫容忍，用圣经的话，因为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跟这人继续往前走，好有机会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还有福音能够借这个让他从上看到福音。 OK， 我们就回到这儿呢。当这个比拉多说完这句话时又出来到犹太那里去，那这个从属灵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句话，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从这个角度上比拉多已经不错了，可能他因为他是没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最先的设定，就是我一定要把耶稣害死，所以他比较客观，他真的比较客观一点。从法律角度上从三个控告我不说过吗，在路加福音那个他是带人家来造反，他是不纳税的，第三个他是要做王的要叛变，或者说他这个闹事的他是这个违法的，不讲第三个他是要做王，他是要叛变。比拉多从这角度来说他看不出有任何犯罪的事情，所以他说我看不出他有任何的罪。所以讲完这些以后呢他走查不出什么罪来，但不代表比拉多如果他真知道这样的行为，他应该尽他的责任行出他应该有权柄授权给他的一个权柄，要行出这样的公义来，要显出这样的责任来。但底下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一方面他希望那读到后面他还是希望能够放耶稣，没有错，读到后面的时候但是瞧来瞧去瞧不拢， 这段话这边没有记载，其实38节跟39节当中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发生什么东西呢？因为主耶稣是加利利人，加利人有个官呢叫西律的，但比这个要小一点。他就说反正我是巡抚啊， OK， 既然耶稣是属于加利利，就叫加利的这个官呢来审判，就把他推给西律。因为西律也到耶稣上来耶路撒冷来过节，反正都在一起，所以他把人就把耶稣送到西律。这别的福音书那边记载。那完以后西律也找不出耶稣的病啊，这个罪了，又把他送回给这个比拉多。你看他在瞧，他虽然知道这个事实，先从这个角度，这个事情的真相，而且从他的判断的原则来讲，耶稣是没有罪，他自己说，但是他却没有用神给他的权柄去执行这个的真理。他有真理，起码这件事情上，从耶稣审判来讲，他没有真理。他有权柄，应该行出真理来。那问他为什么他没有去？因为他发现，他用权柄行出真理来，对于他没有什么益处，没有什么好处。倒过来，他甚至会扭曲，因为他们等下就起哄了。因为耶稣是王，如果你听见了耶稣是王，你都不处理的话，哎，你怎么向你的这个罗马的这个凯撒去交代？底下明明知道有人造反，当然这是假的了，控告，你还不处理，那你有没有？所以你看到一个人知道真理是一件事情，他能不能够甚至有这个机会或者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处理真理是一件事情，但是他有没有尽到这个责任，这另外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凡事都是以利害做衡量。我以前我碰到一位长辈，我跟他并不熟，不过他常来，我们叫张明哲的张伯伯啊，这个他清大的这个校长还是这个国科院的什么，他以前是高雄的，他到美国以后他就住在 Berkeley 啊，离我们的教会大概开车要30-40分钟，不过他很喜欢来我们教会聚会。有时候他师母有时候带孩子到另外一个教会，可能附近啊，不过他是一个人要跑我们教会，我们讲他蛮喜欢的，所以那时候我认识他比较多一点。我跟他谈话的时候，这个人真的很特别，他其实在那个环境当中就在官场里面，油厂听说了，那个高雄油厂一关起门，他是土皇帝，他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有银行有邮局啊什么，听说这个连自己都有，所以大家就以他那个，他真的有就是很多的这个。但当信了耶稣，他以前是弄佛的，他发现台湾的佛不行，他跑日本去弄佛，他发现日本的佛也没有入种，虽然讲的道理比较高深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就有个弟兄就跟他讲，应该是国语礼拜堂的背景，跟他说就跟他你要信耶稣。他读了以后一读，他是科学，他是 MIT 这个化学毕业，所以早期在政府是做这个。他说怎么神创造天地，神造人，他是受不了。哦，他就那个弟兄每个礼拜下来看他，就说你不要读创世纪，你要先从约翰福音谈呐、啊，所以千万不要从圣经中创世纪。他讲有些懂还是不懂，那个弟兄就劝他，那时候他年轻，你就读那个懂的，不懂的先放一边。他用这个比喻，比如说吃鱼先不要吃骨头，你要先吃肉。你还不会啃鱼的时候，你不要啃骨头。哎，他也听得进去，所以他阅读神的话就要开窍，有真理。他整个生命改变了，他这习惯也改变了，他人生观改变。第一个，我受他影响蛮大，他不应酬啊。他应酬为什么要应酬？大概我又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交际，那应酬是干什么？我也不打麻将。最后，他这个也不要，他真的，他从这么的下来退休的时候，基本上在当时台湾的背景说，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你应该有个安插，有没有？叫名誉董事啊，就你甘心就是，他也不要。 我觉得这个人信了耶稣，不是他讲的道理，其实他讲道理有时候我也听不太懂。他校园团契影响整个校园团契太大，做牧师李秀全牧师在姚孝吉啊，包括这个范大林牧师等等，都长老范丹长都是在他底下被他带。我每个人最佩服他的是什么？他的整个行事为人是跟神的话语是很相称。换句话说，他有真理，但是他确实能够把真理活出来。我不说他是完全人，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认识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不足的地方。其实为什么我这么佩服我的老牧师？他有真理，他对神的话非常执着。他就讲，他就应该把神的话活出来。所以我要讲一件事情是，你有真理，我也觉得你读这本圣经，我也读这本圣经。你做基督徒，我也做基督徒。为什么你这位基督徒跟我不一样？为什么你带出一个价值观跟我不一样？你带出一个所谓的跟人相处的时候，人家要的你不要，人家不要的你倒是愿意摆上，为什么能够这样？不仅是因为你有真理，那是因为在里面有生命，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后来呢，到后来他身体越来越不好，就不能够来了。那有时候我们就过去去看看他了等等。他对于主还是蛮执，就是很坚持很执着。但是在身体软弱的时候，这时候他就在开始，他是你要知道他那个的是很保守，他对圣灵工作并不是这么开放的。意思不是，我还记得那天我就说张伯伯，我问你祷告什么啊？他我就问他身体软弱祷告，他就祷告祷一阵，他就指着他肚子，他要我问他肚子祷告。他的肠胃是他一个困难，中间一个是困难，不然还有别的毛病呢。年纪大了总是这样，我肠胃是让他最不舒服，所以影响他整个作息，这是很辛苦一件事。我要感谢主是在这里，所以来到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圣灵叫我们得自由，圣灵叫我们得自由，真理叫我们两样都不可以少，千万不要再站在这个所谓的福音那个那边的，就批评灵恩的，灵恩站在灵恩那边就批评福音派那边，这两个都要。我很感谢主，为这个我正献上感谢神，这么多年让我在所谓福音派也好，基要派也好，转啊转的，让我知道真理是 must 是必须，否则我整个信仰可能是错的，没有真理。但是如果真理绝对的好，这个真理好到有程度，你没有经历，那真理有什么用呢？所以圣灵帮助我，不仅能够明白真理，用圣经话，圣灵帮助我能够进到真理的里面。从神学观点来讲，圣灵是真理的灵，所以他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把所有的真理把它 realize 出来，把它实现出来。这个字一个神学家用啊，我是一个神学家，是神学用，我搞不清楚。因为我当读这些东西，是圣灵把神的把真理不仅启示这个真理，而且他是他把真理 realize 出来，把真理实现出来，用会所的话，实际叫做真理的实际，或者是属灵的实际。哦，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读了这么多话，不是只找一大把米，原来圣灵好像水跟火一样，这林道亮牧师说的，好像水跟火一样，把米煮成饭。现在我有的不是一大堆米，我有的是香蓬蓬的饭。你吃得下去，你可以 enjoy 那个米的本身，而且吃完以后对你的身体有益处。以前我只有米啊，所以天天啃米，啃到久以后就有肠胃病。那现在因为有米，再有圣灵，好像水跟火一样煮，现在这个饭不仅可以 enjoy 那个的 meal， 而且你吃完以后对你身体有益处。所以你会发现，纵然像比拉多，他知道真理，起码单单这件事情，他知道耶稣是没有罪。单单这时候也给他一个机会，他应该有这个权柄，所以他应该尽这个责任，把这个真理彰显出来。但是没有 ，Why？ 因为他考虑的是他得失， 考虑他厉害。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他是活在血气的里面，他不是活在属灵的里面。那当然是没话讲，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不想想看，今天你我是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吗？也是这样吗？该争的时候，该坚持没有坚持，或许不该坚持的，我们还是在里面执着，或是该坚持没有支持，没有坚持。所以求主呢，其实后面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思想。后面只是一个，后面所记载就是一个所谓的啊，这个一个历史的记载，跟人家说，中间你就发现一个人有真理，他有权柄行真理，但是这时候为了利害得失，他不愿意坚持去执行真理的时候，他底下里面就有个矛盾。他的思想就帮助他怎么去瞧这个事情，愿的面面俱到瞧这个事情，不论是面面俱到，最后的目的还是这样，让我该有的好处能够把它拿过来，我已经有的好处不要失去。他希望讨好这些人，虽然他一直认定一件事情，耶稣是没有罪，但这个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代表犹太人以外，还代表整个外邦人，他们明明知道耶稣没罪的，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些的所谓的犹太的领袖有权柄做决定，但是他们做一个抵抗神的权柄。这些外邦人，比拉多在代表，他有权柄可以做一个对的决定，但是也特别因为利害的关系。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讲到为什么这些犹太的这个长老会这样，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嫉妒主耶稣。圣经说的，在福音书其他福音书里面，他们因为嫉妒，比拉多也知道他耶稣是没罪，因为他知道这些长老是嫉妒主耶稣。所以你会发现血气啊跟属灵基本上是真的两个不同的领域。有时候我们搞不清楚，有时候用血气去讲属灵是，有用属灵是这样血气的时候，那都跟我们很难走得出来，我们只在那边打转。但是这个弄清楚的时候，你什么事你该坚持，什么事因为这是一个所谓的这个社会的问题，是在当时的需要困难，你多考虑一下对方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走得通了。我一说不是完美，不是完善，因为这世界怎么可能这样，不是可以走得通。不过这句话我要用在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当你知道真理，当你有机会处理真理的时候，你是用血气来处理还是用属灵来处理？血气处理就是你的从你的得失的角度，属灵的处理是从真理的角度来处理。我想当你分辨一点，你就知道一件事情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当然这也跟每个人的领受很有关系，也跟每个人对这个真理的认知很有关系，当然也跟每个人跟圣灵的感动很有关系。但是我相信在困难当中是有条路可以走，在这样子当走完这个路走，不见得哦，今天太多人说今天我就照着神的真理啊，这个去做，我是为神来坚持，那最后结果为什么好像结果这么的不如意，用这句话来讲，这又带出一个，你真的是血气吗还是属灵？所以血气的话，你要得到人要得到东西，属灵是什么？要得到神要得到东西。所以人的计划跟神的旨意不见得是相同，坦白说是常常不相同。要感谢主，这不仅是面对今天一些的问题，其实在你每天生活在职场在家中在朋友的当中，这不常常你需要在这个事情做一些分辨，然后做一些站立得主的吗？我求主来恩待我们啊，单单的从比拉多，真是他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矛盾，甚到一个程度他会害怕。你不要说一些跟我们看法不一样的人呢、不走在这个，其实从某个角度良心还是有它的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常常还是被人的软弱叫这个肉体这个血气这个良心的功能也失去它的力量，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说。所以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你要 有真理没有错，但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有个从这样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在整个成长过，因为面对许多挑战，所以需要这个生命，像是圣灵给你的重生，所以你也需要圣灵像一个保姆一样天天陪着你，所以千万不要离开了圣灵的工作，不要失去了圣灵帮助，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走得稳。 OK， 我们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了。我想感谢主啊，让我们能够越走得好，真是存粮像格子，灵巧像蛇，这是我们能够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请靠同声来祷告，我们求主这恩，我们感谢主，不因他来给我们真理，也因着他的缘故，我们悔改认罪以后，他就借着圣灵给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也感谢主，圣灵如今纵然我们多么软弱或者不足，但在他住在里面，总要叫我们这个软弱人整个成为刚强。我们为这个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我上所成就这一切。哦，到如今你真的恩待我，保守我，看顾我。哦，人你都帮助了我，我就感谢，我就赞美你。愿主继续在我的生命里面做成一个工作。主啊，我也为教会来祷告，为弟兄怎么样？哦，不仅为年轻人祷告，也为连长来祷告。哦，主啊，让我们不是执着这个看法那个看法。哦，主啊，有时候我们这些看法只是看法，不见得是真理的时候，主我们就回到面前。主啊，当我们知道这是真理，我们也靠你能够站立得稳，站得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一些回应的祷告。所以我们就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向前。哦，是的，亲爱圣灵保卫师，引领我们向前。因为你陪伴我们的时候，主我们就不会成为一个孤儿，主你陪伴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明白真理，也让我们常常活在真理里面。哦，让我们不仅知道真理，让我们在这个机会要彰显真理的时候，你的灵就浇灌的时候，就给我们有能力能够活出这样真理来。哦，主啊，这世界甚至变化多端，哦，有高高低低，有时候真的看不见哦，这个方向在哪里？有时候这个世界好像也不知道真理在哪里。每个人都在执着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不改变的，什么是出于你的，什么是因为一些人，因为当时的一些需要，因为人的一些思想而已。主啊，就让我们活在地上，但却是用天上的原则。我们活在这短暂的人生，就是用永恒来判断这短暂的人生。好像我们真正像你话说，我们会存粮像个格子，但灵巧像个蛇一样。主啊，恩待我们，借着这样一个把我们放在地上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好像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盐，成为光啊，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明灯，能够成为这个世界这个防腐，也是个调整味道。愿主你恩待我们。哦，主啊，我们真知道你把我们放在地上是有目的的，是有你的心意的。哦，在做把天上这个文化带进来上，要改变这个地上的文化。哦，主啊，何等宝贵的使命，何等重要的责任。哦，主，除非你的同在，否则我们也做不来。但感谢上，你答应我们，你说赐下你的圣灵住在我们，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在我们的外面。我们就知道，我们必定有着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我们就相信认定我们必定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